想拥有更好的财务管理技巧，想要学会更有效的预算编列，让辛苦赚的钱更有效的运用吗？财富力金融素养十堂课第二堂预算编列即将在5月9日开跑咯。 Cosmo 将带你进入了解如何有效规划你的财务，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不仅仅是一堂课，更是你人生财富的加速器。快来加入我们，别错过提升金融素养的绝佳机会。点击本期节目资讯栏，了解更多课程内容和报名详情。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Cosmo 房产小讲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攻略再出击，买好房第一步先思考如何出售。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想要买一个好房子，因为毕竟一辈子可能才买那么的一间，所以呢对于买房子来讲一定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好，不过呢今天的题目呢，买好房第一步先思考如何出售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分开来讲。如果是你是买来要投资的，跟你买来要做所谓的自住的，那其实思考逻辑有点不太一样。如果你今天是买来所谓的要自住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得考量到出售这件事情，只是它的成分没有那么高。那这怎么说呢？你就去想想，总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要换房，我们是用换房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我有可能只有25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我想要先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间房子，这时候你思考的一定是两人世界的这种房子，你不会去考虑到小孩的问题。因为有可能你现在才单身，又或者是你可能现在只是交一个女朋友的状况下，你想要买一间房子，又或者是你是一个单身女性你可能收入不错，然后呢你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买一间房子给自己犒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都可以只是说你在这个阶段上面可能暂时还没有去想到可能10年后20年后的事情。所以呢你毕竟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想要能够换房，那换房的时候就代表你会把旧的房子卖掉再买一间新的房子嘛，因为毕竟很多人来讲可能要存一间房子不是那么快再加上贷款，所以你第一间房子呢有可能会还了一些贷款，把它卖掉了之后呢你会拿回你的本金，在你买第二间的时候呢你会稍微比较有底气一点所以呢当然你要得先考虑所谓的出售这件事情所以某程度上我们再去买的时候呢，就算你在相对年轻的时候买了一间房子的时候是要自住的，你还是会考量到出售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买这间房子，我们可以跟中介多聊一点就是说未来这一类房子到底是谁有想要去接手这样的房子所以你得先考量一下未来你要换房之后你要卖给谁那当然跟你一样的角色人一定有嘛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单身贵族，你想要拥有自己一间房子未来你可能卖的也会是这样的角色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可以多知道几种不同的这样的角色，那代表我们在卖这样的房子的时候是不是相对会比较有信心一点，也能够卖到比较好的价格所以市场上还是回到供需来，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很冷门的那你先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未来你在卖的时候呢你可能在出售上面不是那么的容易你要买来自住的这间房子，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它其实是有一点个人的一些洁癖也好怪癖也好我讲直白一点就是说你有你个人的特别的喜好也不要讲怪癖特别的喜好也好那这样的状况底下，比如说有些人会喜欢买那种有阁楼型的哇，最好是房子住进去还有一个很特别私密的空间，有一个小阁楼，那未来它就不是主流，它不是一个市场上大家都会愿意多花一些钱去买那个阁楼的又或者是有些人很喜欢那种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庭院可以走出去有些电梯大楼它可能它在3楼或5楼会有一个多出一个露台这样的空间叫约定专用的地方，有些人特别喜欢那种露台，我曾经也住过那样的房子。那老实说啦那个各有利弊如果你是面山边的，你走出去一定会觉得哇好舒服我可以坐在一个露天的地方，然后面对的就是一个靠山的地方然后在那个露台喝点咖啡，然后看一本书，这样的画面很舒服老实说通常这种有约定专用的房子也会在整栋的价格里面稍微贵一些些毕竟它有多了一些坪数可以做使用。那当然这样的房子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在未来出售上面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就是容易找到下一个买家愿意多花这些钱来买这样的一间房子。好，我们暂且不论啊，就是说住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特殊的房子里面，它到底有什么优劣？好，那一定是你喜欢嘛？啊，我只是要特别提醒，当你有一些特别喜欢的，这个房子只有我有，别人没有，你可能要留意一下，因为毕竟在出售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抗性在。那当时呢，你被中介销售认为啊，我因为有多了这个卖点，你一定会多花一点钱啊，你的成本也相对垫高了一些些啊，所以呢，某程度上这个一来一往哦，就是我们所谓出售的压力，所以相对在卖的上面不是那么的会是那么的容易出手哦，这个你可能真的要稍微思考一下啊。再来就是大坪数啊，有些大坪数的房子呢，我们也稍微要提醒一下。我们讲说买好房的第一步啊，要先考量出售，就是有些大坪数的房子啊，最近你知道就是有那个豪宅税嘛，就是说超过多少钱以上就被认列为豪宅，它在贷款上面会受到一些限制。好，那同样的道理，当你坪数大，你就很有可能会超过那个限制，变成了豪宅。那你可能在出售上面下一手在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尽可能避开这个豪宅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对于你要找到的客户啊，找到要接手的人相对就比较不容易啊，又或者是大坪数的，通常哈，就是一定要有足够有能力的人，他呢才能够买得下来这样的房子。所以很多大坪数的房子呢，有时候在出售的时候呢，如果你又急着要卖，那通常价格都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会看到有一些大坪数的房子还要折价去卖哦，低于市场行情去卖，那才能够卖得掉。所以还是一样，回到供需原则，你在买一个房子的时候呢，你要回到市场上的供需。对于它是市场上小众又或者比较特殊独特的房子的话，你再买来自住的话，你都要留意一下，三年后五年后或是十年后你要卖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些抗性。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投资的这件事情投资就要看你是买什么样的房子要来投资的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呢，市场上为什么有一种类型的房子很多人去抢，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小坪数，然后呢功能又是两房一厅的功能，最好交通很便利啊，又在捷运站附近。为什么这样的房子一堆人在抢？又或者它的价格屡创新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后面都会有一群很庞大的客群啊在接。什么样庞大的客群？就是小家庭，就是小家庭对于两房一厅的需求其实是相对庞大的，毕竟他们成家之后呢，又想要买一个房子来让这个小家庭能够过上一个舒服的日子，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重的刚需啊。那再加上呢，如果又有长辈支持，那在价格上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最重要是那个所谓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这个需求性非常的强烈所以这样的房子呢，通常在市场上面的价格都会被追高，追了一个高的价格然后去买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些自产的这个角色啊，他们投资客又有分嘛，自产客又或者是价差客基本上呢都会选一些这一类就是偏比较大型的刚性需求来去做这方面的自产或投资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下一手的选择上面其实是多非常多的那当然这个就是为了要投资，为了要所谓的获利而买的房子虽然有房地合一税啦，我们现在就是房地合一税拉长成为五年才下降到 20% 这件事情从 45% 下降到 20%， 那毕竟还是一个长期有机会能够因为货币贬值又或者因为需求越来越强劲的情况下，它可能房价还是会往上走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说买一间所谓的好房这件事情呢在投资上面相对应就会去看市场上的供跟需就是说这一类的人，或许你不是为了买来自住的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要一家五口要买的跟你可能单身贵族要买的，可能都不是买这个两房一厅的房型这是为了投资要来去买的大部分我们还是不建议啦，就是憋屈委屈自己然后去住在一个你不喜欢的房子只为了未来能够赚钱自住我真的认为还是回来你这个刚性的需求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刚性的这个需求，你这个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需求，你还是会回来这个角度去买一个自住的房子。那如果呢你是要去投资自产的那真的要去考量到最后你想要大部分有哪一个族群的人会愿意接手，那当然就会比较好有所谓的价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所以在市场上为什么你会发现就是说纵使政府打房又或者升息 已经在在的都让所谓持有成本越来越高，包含囤房税这件事情持有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只要每次在一些精华地段两房一厅的推出都还是就非常多人去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知道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未来隔了五年隔了十年还是有新的一群这样的角色，包含新成家啦，又或者是可能对两房一厅的需求很强劲的这一群人，他们会出现，所以呢大家都会认为有机会可以趁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自产的这个财能够赚得到，所以这个其实呢还是考量到出售我要卖给谁的这个观念，所以任何的买卖都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说会做买卖的人其实都会很清楚知道我未来这个东西要卖给谁，我先掌握到那个客群，掌握到那个市场，那我才去类似进货的概念嘛，所以某程度上呢这个概念在房地产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也期盼能够在这一集里面很简短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买房子的时候多考虑到这些小细节，或许在你未来要出售的时候比较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要讲说我们能够一定能够赚什么大钱，但至少你要赔钱的几率是很低很低很低的，这个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我们都期盼你能够先以出售的这个思考逻辑都去练功，当然还有很多小细节啦，我们期盼在未来有机会能够陆陆续续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 FB 的社团，说什么包租公秘籍，包租公小讲堂这样的一个 FB 社团，或者未来我们有开设关包中特训班啊，又或者包中养成班，都很欢迎你。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喽，感谢大家，拜拜。